第97回，金愁外户遭魔毒，圣显幽魂救本源。且不言唐僧等在华光破屋中苦耐夜已存身，却说同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，因数昌饮酒赌博，花费了家私，无计过活，遂活了十数人做贼。算到本城哪家是第一个财主，哪家是第二个财主，去打劫些金银用度。那有一人道：“
也不用机房，也不需算计，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厚，我们趁此夜雨，街上人也不防备，火甲等也不巡逻，就此下手劫他些资本，我们再去嫖赌耍子，岂不美哉？”众贼欢喜，齐了心，都带了短刀、吉利、拐子、闷棍、麻绳、火把，冒雨前来，打开寇家大门，呐喊杀戮，慌得他家里若大若小，是男是女，俱躲个干净。
妈妈躲在床底，老头闪在门后，寇梁、寇栋与卓钦的几个儿女都战战兢兢地四散逃走顾命。那会儿贼拿着刀点着火，将他家香笼打开，把些金银宝贝、首饰、衣裳、器皿、家伙尽情搜劫。那员外各舍不得，拼了命走出门来，对众强人哀告道：“
列位大王，够你用的便罢，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。”
那众强人哪容分说，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，可怜三魂渺渺归阴府，七魄悠悠别世人。众贼得了手，走出寇家，顺城角做了软梯，慢城墙一一析出，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。那寇家童仆见贼退了，方才出头，即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，放声哭道：“
天哪，主人公已打死了！”
众皆伏尸而哭，悲悲啼啼。将巳经时，那妈妈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斋供，因为花扑扑的送他，惹出这场灾祸，便生妒害之心，欲陷他示众，扶着寇梁道：“
儿啊，不须哭了，你老子今日也斋僧，明日也斋僧，岂知今日做圆满，斋着一伙送命的僧也。”
他兄弟道：“母亲，怎么是送命的僧？”妈妈道：“
贼是汹涌杀进房来，我就躲在床下战兢兢的，留心向灯火处看得明白。你说是谁？点火的是唐僧，持刀的是猪八戒，搬金银的是沙和尚，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。”
二子听言认了真实，道：“母亲既然看得明白，必定是了。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，将我家门户墙垣、窗棂、巷道俱看熟了，才动人心，所以趁此夜雨辅到我家，既劫去财物，又害了父亲，此情何独？待天明到府里递诗状，作名告他。”
寇栋道：“
诗状如何写？”
寇梁道：“
就依母亲之言，写道：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和尚劫出金银去，孙行者打死我父亲。”
一家子吵吵闹闹，不觉天晓，一壁厢传请亲人置办棺木，一壁厢寇梁兄弟赴府投辞。原来这同台府刺史正堂大人，平生正直，素性贤良，少年向雪案公书，早岁在金銮对策，常怀忠义之心，每切仁慈之念，名扬青史播千年，功皇再现，声震皇堂传万古，卓鲁重生。当时做了堂，发放了一应事务，即令抬出放告牌。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，
跪倒高叫道：
爷爷，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，杀伤人命，重情事。
此时接上状去，
看了这般这的如此如彼，即问道：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，斋得四众高僧，乃东土唐朝的罗汉，花扑扑的满街鼓乐送行，怎么却有这般事情？寇良等磕头道：
爷爷，小的父亲寇洪斋僧24年，因这四僧远来，恰足万僧之数，因此做了圆满，留他住了半月，他就将路道门窗都看熟了，当日送出，当晚抚回，趁黑夜风雨，遂明火执仗杀进房来，劫取金银财宝、衣服首饰，又将父打死在地，望爷爷与小民做主。
刺史闻言，即点起马步快手，并民壮人义，共有150人，各执锋利器械，出西门一直来赶唐僧四众。却说他师徒们在那光华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晓，方才出门上路奔西。可可的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，弃出城外，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经天晓，走过华光院西去，有20里远近，藏于山坳中，分拨金银等物。分还未了，忽见唐僧四众顺路而来，众贼心忧不歇，指定唐僧道：
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来了？
众贼笑道：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我们也是干这般没天理的买卖，这些和尚原路来，又在寇家许久，不知身边有多少东西，我们索性去截住他，夺了盘缠，抢了白马凑份儿，却不是遂心满意之事。众贼遂持兵器，那一声喊跑上大路，一字摆开，叫道：和尚不要走，快留下买路钱，饶你性命，牙蹦半个不字，一刀一个，绝不留存。吓得个唐僧在马上乱战，沙僧与八戒心慌，对行者道：
怎得了，怎得了，苦奈得半夜雨天，又早遇强徒断路，成所谓祸不单行也。
行者笑道：师父莫怕，兄弟勿忧，等老孙去问他一问，郝大圣竖一竖虎皮裙子，抖一抖颈部直哆，走近前插手当胸道：
列位是做什么的？
贼徒喝道：
这厮不知死活，敢来问我，你额颅下没眼，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，快将买路钱来，放你过去。
行者闻言满面陪笑道：
你原来是捡净的强盗。
贼徒发狠道：杀了。行者假假的惊恐道：
大王，大王，我是乡村中的和尚，不会说话，冲撞莫怪莫怪，若要买路钱，不要问那三个，只需要问我，我是个管账的，凡有金钱趁钱，哪里化缘的布施的，都在包袱中，尽是我管出入。那个骑马的虽是我的师父，他却只会念经，不管闲事，财色俱旺，一毫没有。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个后生，只会养马。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，只会挑担。你把三个放过去，我将盘缠衣钵尽情送你。
众贼听说
这个和尚倒是个老实头，既如此，饶了你命，叫那三个丢弃行李，放他过去。
行者回头使个眼色，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，与师父牵着马同八戒往西径走。行者低头打开包袱，就地抓把尘土往上一撒，念个咒语，乃是个定身之法，喝一声住。那伙贼共有30来名，一个个咬着牙，睁着眼，撒着手，直直的站定，莫能言语，不得动身。行者跳出路口叫道：
师父回来回来。
八戒慌了道：不好，不好，师兄供出我们来了，他身上又无钱财，包袱里又无金银，必定是叫师傅要马呢，叫我们是剥衣服了。
沙僧笑道：二哥莫乱说，大哥是个了得的，
向者那般毒魔很怪也能收服，怕这几个毛贼，他那里招呼必有话说，快回去看看。长老听言，欣然转马回至边前，叫道：悟空，有神事叫回了耶。行者道：
你们看这些贼是怎的说。
八戒近前推着他，叫道：
强盗，你怎的不动他了？
那贼浑然无知，不言不语。八戒道：
好的，吃哑了。
行者笑道：
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也。
八戒道：
既定了身，未曾定口，怎么连声也不做？
行者道：
师父请下马坐着，常言道，只有错拿，没有错放。兄弟，你把贼都搬翻倒捆了，叫他供一个供状，看他是个厨儿强盗，马是强盗。
沙僧道：
没绳索呢。
行者即拔几些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30条绳索，一齐下手，把贼搬翻，都四马攒蹄捆住，却又念念解咒。那会儿贼渐渐苏醒，行者请唐僧坐在上首，他三人各执兵器，喝道：
毛贼，你们一起有多少人，做了几年买卖，打劫了有多少东西，可曾杀伤人口，还是初犯，却是二犯三犯？
众贼开口道：
爷爷饶命。
行者道：
莫叫唤，从实供来。
众贼道：
老爷，我们不是酒罐做贼的，都是好人家子弟，只因不才，吃酒赌钱，素娼玩耍，将父祖家业尽花费了，一向无干，又无钱用，仿知同台府城中寇员外家资财豪富，昨日合伙，当晚趁夜雨昏黑就去打劫，劫的有些金银服饰，在这路北下山坳里正自分赃，忽见老爷们来，内中有认的是寇员外送行的，必定身边有物，又见行李沉重，白马快走，人心不足，故又来邀解，岂知老爷有大神通法力，将我们困住，万望老爷慈悲，收去那劫的财物，饶了我的性命也。
三藏听说是寇家劫的财物，猛然吃了一惊，慌忙站起道：
悟空，寇老员外十分好善，如何招此灾厄？
行者笑道：
只为送我们起身，
那等彩帐花床，
盛装古乐，惊动了人眼目，所以这会儿光棍儿就去下手他家，今又幸遇着我们，夺下他这许多金银服饰。
三藏道：
我们扰他半月，感激厚恩，无以为报，不如将此财物护送他家，却不是一件好事。
行者一言，即与八戒沙僧去山坳里取将那些赃物，收拾了拖在马上，又叫八戒挑了一担金银，沙僧挑着自己行李，行者欲将这伙强盗一棍尽情打死，又恐唐僧怪他伤人性命，只得将身一抖，收拾毫毛。那伙贼松了手脚，爬起来一个个落草逃生而去。这唐僧转步回身，将财物送还员外，这一去却似飞蛾投火，反受其殃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恩将恩报人间守，反把恩慈变作仇，下水救人终有失，三思行事却无忧。
三藏师徒们将这金银首饰拿转，正行处，忽见那枪刀簇簇而来。三藏大惊道：
徒弟，你看那兵器簇拥相邻，是神好歹。
八戒道：
祸来了，祸来了，这是那放去的强盗，他取了兵器，又活了些人，转过路来与我们斗杀也。
沙僧道：二哥，那来的不是贼事，大哥你仔细观之。行者悄悄地向沙僧道：
师父的灾星又到了，此必是官兵捕贼之意。
说不了，众兵卒至边前，
撒开个圈子阵，把他师徒围住道：“
好和尚，打劫老人家东西，还在这里摇摆呢。”
一拥上前，先把唐僧抓下马来，用绳捆了，又把行者三人也一起捆了，穿上杠子，两个抬一个，赶着马夺了担，进转府城。只见呐，唐三藏战战兢兢，滴泪难言，猪八戒絮絮叨叨，心中抱怨，沙和尚囊突突，意下踟蹰，孙行者笑嘻嘻，要施手段。
众官兵传拥扛抬，须臾间拿到城里，径自解上黄堂报道：“
老爷，明快人等捕获强盗来了。”
那刺史端坐堂上，赏劳了明快，检看了贼赃，当叫寇家领去，却将三藏等提进厅前，问道：“你这起和尚口称是东土远来向西天拜佛，却原来是些设法袭看门路打家劫舍之贼。”
三藏道：“
大人容告，贫僧实不是贼，绝不敢假，随身现有通关文牒可照，只因寇员外家斋我等半月，情意深重，我等路遇强盗夺转打劫寇家的财物，因送还寇家报恩，不期明快人等捉获，以为是贼，实不是贼，望大人详查。”
刺史道：“你这厮见官兵捕获，却巧言报恩，既是路遇强盗，何不连他捉来报官报恩？如何只是你示众？你看寇良递得诗状，作名告你，你还敢斩争？”
三藏闻言，一似大海烹舟，魂飞魄丧，叫：“悟空，你何不上来折辩？”
行者道：“有赃是实，折辩何为？”
刺史道：“
正是啊，赃证现存，还敢抵赖？”
叫手下拿脑箍来，把这贼秃的光头箍他一箍，然后再打。
行者慌了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虽是我师父该有此难，还不可叫他十分受苦。”他见那赵吏们收拾锁子解脑箍，即便开口道：“
大人且莫箍那个和尚，昨夜打劫寇家，点火的也是我，持刀的也是我，劫财的也是我，杀人的也是我，我是个贼头，要打只打我，与他们无干，但只不放我便是。”
刺史闻言就叫：“先箍起这个来。”
赵吏们齐来上手，把行者套上脑箍，收紧了一勒，割扑的把锁子断了，又结又箍，又割扑的断了，一连勒了三四次，他的头皮皱也不曾皱一些，却又换锁子再结时，只听得有人来报道：“
老爷，都下陈少保爷爷到了，请老爷出锅迎接。”
那刺史即命行房吏
把贼收监，好生看辖，待我接过上司再行拷问。
行房吏遂将唐僧四众推进监门，八戒沙僧将自己行李担进随身。
三藏道：“
徒弟，这是怎么起的？”
行者笑道：“
师父，进去进去，这里边没狗叫，倒好耍子。”
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，一个个都推入狭床，扣拽了滚肚、抵脑、攀胸，
禁子们又来乱打。
三藏苦痛难禁，只叫：“
悟空，怎的好，怎的好。”
行者道：“
他打是要钱呢，常言道好处安身，苦处用钱，如今与他些钱便罢了。”
三藏道：“
我的钱自何来？”
行者道：“
若没钱，衣物也是，把那袈裟与了他吧。”
三藏听说，就如刀刺其心，一时间见他打不过，只得开言道：“
悟空，随你吧。”
行者便叫：“
列位长官，不必打了，我们担进来的那两个包袱中有一件锦兰袈裟，价值千金，你们解开拿了去吧。”
众禁子听言，一起动手把两个包袱解看，虽有几件布衣，虽有一个引带，俱不值钱，只见几层油纸包裹着一物，霞光艳艳，知是好物。抖开看时，但只见巧妙明珠坠，
西岐佛宝船，
盘龙扑绣节，飞凤锦沿边。
众皆争看，又惊动本司狱官走来喝道：“
你们在此嚷神力！”
进子们跪道：“
老爹，才却提控
送下四个和尚，乃是大伙强盗。他见我们打了他几下，把这两个包袱与我。我们打开看时，见有此物，无可触之。若众人扯破分之，其实可惜；若独归一人，众人无力。幸老爹来，凭老爷做个批着。”
余官见了，乃是一件袈裟，又将别项衣服并引带通检看了，又打开袋内官文一看，见有各国的宝印画押，道：“
早是我来看呀，不然你们都撞出事来了。这和尚不是强盗，切莫动他衣物，待明日太爷再审方知端地。”
众进子听言，将包袱还与他，照旧包裹交与狱官收讫。渐渐天晚，听得楼头起鼓火甲巡经，挨至四更三点，行者见他们都不呻吟，尽皆睡着，他暗想道：“
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，老孙不开口折辩，不施法力者盖为此耳。如今四更将近，灾将满矣，我须去打点打点，天明好出牢门。”
你看他弄本事，将身小一小拖出狭床，摇身一变，变出个猛虫，从房檐瓦缝里飞出，见那星光月角，正是清河夜静之天。他认了方向，竟飞向寇家门首，只见那街西下一间灯火明亮，又飞进他门口看时，原来是个做豆腐的，见一个老头烧火，妈妈挤浆，那老儿呼的叫声：“
妈妈，寇大官且是有子有才，只是没寿。我和他小时同学读书，我还大他五岁。他老子叫做寇明，当时也不上千亩田地，放些租账也讨不起。他到20岁时，那明老儿死了，他长着家当。其实也是他一步好运，娶的妻是那张望之女，小名叫做川枝，却到望夫，自进他们种田又收，放账又起，买着的有利，坐着的赚钱，被他如今挣了有10万家私。他到40岁上就回心向善，摘了万僧，不期昨夜被强盗踢死，可怜今年才64岁，正好享用，何期这等向善不得好报，乃死于非命，可叹可叹。”
行者一一听之，却早五更出点，他就飞入寇家，只见那堂屋里已停着棺材，抬头边点着灯，摆列着香烛花果，妈妈在旁啼哭，又见他两个儿子也来拜哭，两个媳妇拿两盏饭儿贡献，行者就盯在他财头上咳嗽了一声，吓得那两个媳妇插手捂脚的往外跑。寇良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动，直叫：“
爹爹怎么了？”
那妈妈子胆大，把财头扑了一把，道：“老员外你活了？”
行者学着那员外的声音道：“
我不曾活。”
两个儿子一发慌了，不住地叩头垂泪，直叫：“爹爹怎么了？”
妈妈子硬着胆儿又问道：“
员外，你不曾活，如何说话？”
行者道：“
我是阎王差鬼使押奖来家与你们讲话的。”
说道：“
那张氏穿枝儿汪口狂蛇，陷害无辜。”
那妈妈子听见叫他小名，慌得跪倒磕头道：“
老头啊，这等大年纪还叫我的小名，我哪些网口筐舌，害什么无辜？”
行者喝道：“
哪里有个什么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僧劫出金银去，行者打死你父亲，只因你狂言。
把那好人受难，那唐朝四位老师路遇强徒夺将财物送来谢我，是何等好意，你却假捏尸状捉儿子们守关，官府又未细审，又如今把他们监禁，那御神土地城隍俱荒了，坐立不宁，报与阎王，阎王转差鬼使押解我来家，叫你们趁早解放他去，不然叫我在家搅闹一月，将何门老幼并鸡狗之类一个也不存留。
寇良兄弟又磕头哀告道：爹爹请回，切莫伤残老幼，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，愿任召回，只求存莫君安也。
行者听了鸡叫：烧纸，我去呀。他一家都来烧纸，
行者一翅飞起，竟又飞至刺史住宅里面，低头观看，那房内里已有灯光，见刺史已起来了，他就飞进中堂看时，只见中间后壁挂着一轴画，是一个官儿骑着一匹点子马，有几个从人打着一把青伞，牵着一张胶床，更不识是什么故事。行者就盯在中间，忽然那刺史自房里出来，弯着腰梳洗，行者猛地里咳嗽一声，把刺史吓得慌慌张张，走入房内梳洗毕，穿了大衣，即出来对着画儿焚香祷告道：
伯考将功，前依神位，孝直姜昆，三盟祖上德音，舔中甲科，今掏授同台府刺史，但惜侍奉香火不绝，为何今日发生，切勿为邪为祟，恐吓家众。
行者暗笑道：
此事他大爷的神子。
却就抄着经叫道：
昆山贤侄，你做官随承祖荫，一向清廉，怎的昨日无知，把四个圣僧当贼，不审来因，囚于禁内，那御神土地城隍不安，报与阎君，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，叫你推情查理，快快解放他，不然就叫你去阴司折正也。
刺史听说，心中悚惧道：
大爷请回，小侄升堂当就释放。
行者道：
既如此，烧纸来，我去见阎君回话。
刺史伏天香烧纸拜谢。行者又飞出来看时，东方早已发白，即飞到地灵县，又见那何县官却都在堂上。他思道：
猛虫说话被人看见，露出马脚来不好。
他就半空中改了个大法身，
从空里伸下一只脚来，把个县堂洗满，口中叫道：
众官听着，吾乃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，说你这府间里驱打了取经的佛子，惊动三界诸神不安，叫勿传说，趁早放他，若有差池，叫我再来一脚，先踢死何府县官，后袭死四境居民，把城池都踏为灰烬。
盖县官吏人等慌得一齐跪倒，磕头礼拜道：
上圣请回，我们如今进府禀上府尊，祭教放出，千万莫动脚，惊吓死下官。
行者才收了法身，仍变做个猛虫，从间房瓦缝飞入，依旧钻在狭床中间睡着。却说那刺史升堂才抬出头文牌去，早有寇良兄弟抱牌跪门叫喊，刺史着令进来，二人将解状递上。刺史见了发怒道：
你昨日递了尸状，就与你拿了贼来，你又领了赃去，怎么今日又来递解状？
二人滴泪道：
老爷，今夜小的父亲显魂道，
唐朝圣僧原将贼徒拿住，夺获财物放了贼去，好意将财物送还我家报恩，怎么反将他当贼拿在狱中受苦？狱中土地城隍惧不安，报了阎王，阎王差鬼使押解我来，叫你赴府再告，释放唐僧，恕免灾咎，不然老幼皆亡，因此特来递个解词，望老爷方便方便。
此时听他说了这话，却暗想到他那父亲乃是热尸新鬼，显魂报应又可，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，却怎么今夜也来显魂叫我审放，看起来必是冤枉。
正撑多间，只见那地灵县知县等官急急跑上堂乱道：“老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适才玉帝差浪荡游神下界，叫你快放狱中好人。昨日拿的那些和尚，不是强盗，都是取经的佛子。若少迟言，就要踢杀我等官员，还要把城池连百姓俱尽他为灰烬。”
此时又大惊失色，即叫刑房吏火速写牌提出。当时开了监门提出，八戒愁道：“
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呢？”
行者笑道：“管你一下也不敢打，老孙俱已干半停的，上堂切不可下跪，他还要下来请我们上座，却等我问他要行李要马匹，少了一些儿，等我打他，你看。”
说不了，已至堂口，那刺史知县并府县大小官员一见，都下来迎接道：“
圣僧昨日来时，一则接上司忙迫，二则又见了所获之赃，未及细问端地。”
唐僧合掌躬身，又将前情细陈了一遍，众官满口认称，都道：“
错了，错了，莫怪，莫怪。”
又问狱中可曾有神书事，行者近前努目睁看，厉声高叫道：“
我的白马是堂上人得了，行李是狱中人得了，快快还我，今日却该我考教你们了，枉拿平人做贼，你们该个神罪。”
府县官见他作恶，无一个不怕，即便叫收马的牵马来，收行李的取行李来，一一交付明白。
你看他三人
一个个逞凶，众官只以寇家遮饰。三藏劝解了道：“
徒弟，事也不得明白，我们且到寇家去，一则调问，二来与他对证对证，看是何人见我做贼。”
行者道：“
说的是，等老孙把那死的叫起来，看是哪个打他。”
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搓上马，吆吆喝喝一拥而出，那些府县多官也一一聚到寇家，吓得那寇良兄弟在门前不住的磕头。接近听，只见他笑堂之中一家儿都在笑慢里啼哭。行者叫道：“
那打诳语灾害平人的妈妈子，且莫哭，等老孙叫你老公来，看他说是哪个打死的，休他一休。”
众官员只道孙行者说的是笑话。行者道：“
列位大人，列陪我师父坐坐，八戒沙僧好生保护，等我去了就来。”郝大圣跳出门望空就起，只见那遍地彩霞笼住宅，一天瑞气护元神，
众等方才认得是个腾云驾雾之仙，起死回生之圣，这里一一焚香礼拜不提。那大圣一路筋斗云直至幽冥地界，竟撞入森罗殿上，慌得那十代阎君拱手接，五方鬼判叩头迎，千株剑树皆迎策，万劫刀山尽坦平，枉死城中魑魅化，奈何桥下鬼超生。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，黑暗阴司处处明。石阎王接下大圣相见了，问及何来何干。行者道：“
同台府地灵县斋僧的寇红之鬼是哪个收了？快点查来与我。”
石阎王道：“
寇红善事，也不曾有鬼使勾他，他自家到此，豫州地藏王的金衣童子
他引见地藏也。行者即别了，径至翠云宫见地藏王菩萨。菩萨与他礼毕，具言前世。菩萨喜道：
口红阳寿，只该挂树，命中不染床席，弃世而来。
我因他斋僧是个善事，收他做个掌善缘肚子的案长，即大圣来取，我再延他阳寿一计，叫他跟大圣去。
金衣童子遂领出寇洪，寇洪见了行者，声声叫道：老师，老师，救我一救。
行者道：你被强盗踢死，此乃阴司地藏王菩萨之处，我老孙特来取你到阳世间，对明此事，既蒙菩萨放回，又延你阳寿一计，待十二年之后你再来也。
那员外顶礼不尽，行者谢辞了菩萨，将他吹化为气，吊于衣袖之间，同去幽府。府返阳间，加云头到了寇家，即唤八戒烧开柴盖，把他魂灵推赴本身，须臾间透出气来活了。那员外爬出柴来，对唐僧四众磕头道：
师父，师父，寇洪死于非命，蒙师父至阴司救活，乃再造之恩。
言谢不尽，即回头见各官罗列，
既又磕头道：列位老爹都如何再舍？
那刺史道：你儿子使出地师状，作名告了圣僧，我即差人捕获，不期圣僧路遇杀劫你家之贼，夺取财物送还你家，是我下人误捉，未得详审，当送监禁。今夜被你显魂，我仙伯一来家诉告，县中又蒙浪荡游神下界，一时就有这许多显应，所以放出圣僧，圣僧却又去救活你也。
那员外跪道：老爹，其实忘了这四位圣僧，那夜有30多名强盗明火执仗劫去家私，是我难舍，向贼里说，不期被他一脚撩阴踢死，与这四位何干？
叫过妻子来。
是谁人踢死？你等折敢妄告，请老爹定罪。
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，刺史宽恩，免其罪过。
寇洪叫安排筵宴，酬谢府县厚恩，个个未作回衙。至次日，再挂斋僧牌，又款留三藏。三藏绝不肯住，却又请亲友办经床，如前送行而去。
哎，这正是地僻能存凶恶事，天高不负善心人。
逍遥稳步如来境，只到灵山极乐门。
毕竟不知见佛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